来引诱他们，然后呢就把他们就引到哪里去。所以结果呢，你知道神在马尼身上受是沉重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第十节，耶和华醒见马拿西和他的百姓，他们却是不听。所以你要不要忘记，神并没有不说话，在这个时候神并没有静默，但是马拿西听不进去，他的百姓也听不进去。那怎么办呢？很自然，神的手就落在马拿西的，所以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，用饶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。那个时候还没巴比伦帝国，那个还是亚述帝国，不要忘记。但是呢，将来整个以色列要去的地方就是巴比伦，所以神先让那个谁啊，先让马拿西尝尝那个苦头。现在你因着你的罪，所以你的百姓通通要被掳到巴比伦。现在你先走一趟，虽然这个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开始，还是亚述帝国，但在马拿西那个时候，你看见神的手重到一个地步，他居然被掳到巴比伦，带到巴比伦去。那么请记得这一段在列王记上下没有记载，列王记上下只讲了马拿西的罪，没有讲到马拿西的悔改。马拿西怎么醒过来的？就是因为他到了巴比伦就醒过来了，那就很可惜。他醒过来了，最后他的罪就导致以色列最后果然被落到巴比伦去，明白？这是很沉重的一段的话。所以到了第十二节，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那么难过的好处在哪里？难过的好处知道悔改。所以他们到底受了，他们到底，所以现在是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他现在变成个祷告的人，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按理来讲，今天呢，马拿西不应该回耶路撒冷，神让他回来。所以只要你一点心要悔改，明白吗？道理不同，到底你坐在大卫宝座，神所拣选的，神没有改变他的爱。但什么时候你一犯罪，什么时候一堕落，就落在神审判的手底下。所以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。所以晚年的马拿西就不一样，晚年马拿西的确自从他走了一趟巴比伦回来，这个人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十四节，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，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，环绕俄非勒，这墙筑的甚高，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。所以他还是把这些建立起来，因为他知道有一天要被落到巴比伦去。然后呢，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，感谢主。现在你看见吗？一个悔改的马拿西，他果然除掉外邦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，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，抛在城外。所以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在坛上献平安祭、感谢祭，吩咐大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。吩咐，你看见没有？过去是引诱他们去拜偶像，现在是吩咐他们，但却没有用的。现在以色列佩服他了，为什么可佩服？因为他现在披麻蒙灰在身边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他们就听他的话，这个权柄就产生作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权柄不是要辖管，权柄是为了造就。你用权柄来服侍你的儿女，就是希望在他们还没有成才以前，那希望他们能够长得好，长得正，长得直，不至于被世界落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给我们权柄。那么百姓呢，仍旧在丘坛上献祭，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然后下面马拿西其余的时候祷告他神的话，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。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， 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，并在何处建筑丘坛，设立亚瑟克拉和雕刻的偶像，都写在何塞的书上。马拿西与列祖同岁，葬在自己的宫里，他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。那请大家注意啊，当你读到这个以色列的，这是犹大的王，普通都怎么说？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，都葬在大卫城里。但是现在呢，马拿西有自己的王宫，所以很可能，这就是很可能从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王宫呢，就从什么地方？就从大卫的城就搬到了今天的新的锡安山。因为按道理来讲，王位在哪里，大卫宝座在哪里，请记得锡安山就在哪里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到现在，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了，你会发现说有一个叫新锡安山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新锡安山一面也不够，一面当然是根据西欧的以色列，根据这个天主教的遗传，但是何尝不是根据犹太人的遗传。所以今天糊里糊涂的居然大卫的坟墓也在新的锡安山，所以可见你就知道曾经有一度，那么一定呢，你看见这个意思，在犹大的王他搬了个宫殿。所以现在他说也马拿西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自己的宫院里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马拿西并没有和他列祖同葬，是被这个当然有圣灵的意思在。所以很可能从马拿西开始，你就看到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是这样的，以后呢大概就葬在哪里，就葬在新的锡安山，就是现在的新的锡安山是西山里头的。所以这才会到耶路撒冷，大家才会知道说在锡安山还没有被发现以前，有一个传统的锡安山，也就是天主教的锡安山，也就是犹太人的锡安山，就是新的锡安山，那么一定有道理的嘛。所以如果你根据圣经找到蛛丝马迹的话，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犹太王室呢，他们就不再住在大卫的城里，就不在锡安山了，就搬到新的锡安山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的锡山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自己的宫里，他儿子亚门就继续他做王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谁的一生？马拿西一生。也许大家觉得这些是不可思议，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，在教会历史上不会产生这种事情。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有，但如果你翻开教会历史，你会吓一跳，你会觉得的的确确一点都没有错，你就能看见说这个为什么神兴起回教徒，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，他为什么拿刀？他们主要拿刀的目的是要打碎所有的偶像。所以你知道说当这个回教徒被兴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要把所有偶像都打掉。那么现在有一件事大家做梦也不会想，当教会当这个教会经过了多少年以后，多少年的变迁呢、多少年的变迁以后，那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说教会会到一个什么样，会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方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东正教去看的话，那代表早期的，那不是指着罗马天主教，不是指着后来的西方演变的结果。那如果你看整个的东方正教或者希腊正教，你一到他们的聚会的地方，你看到处都是偶像，真是偶像，是画的偶像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要么就是一面是主耶稣的像，另一面一定玛利亚带着儿子的像。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在他们中间，玛利亚是远远高过我们的。所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拜玛利亚。他们觉得只要玛利亚显灵了，他们的问题就成就了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有一次大概是在公元前是八百六十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刚好 我们知道有一般的这个海盗是从瑞典那边过来，那么这些海盗我们统称叫他维京人。那么这个海盗有一部分在瑞典，有一部分是在丹麦还有挪威比较西边一点。那么这些海盗他们南下的时候呢，就先到了爱尔兰，然后到了西欧，就把整个的欧洲给席卷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从795年到860年的时候，那刚好是维京人兴起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刚好呢，你看见这帮当然是野蛮人，当然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是需要福音的。所以先是那些维京人来了，就席卷了整个的西欧。那么然后在瑞典同样的一帮人也是维京人，也是海盗，不过呢就沿着俄罗斯不是好几条大河嘛，有一条河叫伏家河，那沿着那个河呢一直到了什么，就到了里海的附近，不过是黑海可以到里海，然后你知道这沿着这些河他们可以到黑海也可以到里海。所以这一班人到了里海，到了860年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些人不再称作维京人，称作罗斯人。那罗斯人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俄罗斯人。那不过大家不要忘了，弄错了，真正的俄罗斯人是斯拉夫民族的人。这些人呢向来是被统治，从来没有，是刚开始是匈奴来统治他们，然后呢现在来了罗斯人，他们就拥护罗斯人做王，又这样可以打败匈奴，他们就不要做匈奴，不要再替匈奴这个做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拳头大的都是这些匈奴也好，或者是海盗也好，那么他们呢只要纳税就可以了。所以斯拉夫民族严格说来呢，就是民族来说，俄罗斯人来说事实上是斯拉夫人，但掌权的人呢不是匈奴就是这个海盗，就是刚才所说的罗斯人。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成立，就拥护他们，就成立这个国家，那么这就是俄罗斯的开始。所以俄罗斯的开始是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差不多1000多年了。那么讲到俄罗斯开始，最值得纪念一件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罗斯人呢，他们就有一百只船，每一船是100个人，所以你可以看至少10000人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斯拉夫人呢，第一个他们受够了匈奴的压迫。所以他们希望从他们身上挣脱出来，所以说要拥护人来做王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呢，你看见是这个罗斯的拳头是蛮大的，所以呢他们呢就拥护他们，所以这个斯拉夫拥护他们，那拥护他们，所以后来就成立了国嘛，然后最后他们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基辅嘛，今天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，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首都，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整个国家的首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罗斯人就是来势汹汹，他第一个攻击什么？攻击的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，就是君士坦丁堡。那么一攻击的时候，忽然间来了10000个罗斯人，然后100条船，那不得了，这个整个东罗马帝国首都根本没有准备好的，所以忽然间来了以后怎么办呢？那现在你怎么样那个把敌人赶走呢？所以从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说他们拜偶像拜了什么。所以最后他们怎么办呢？他们觉得现在只有圣母玛利亚能够帮助他们，所以最后怎么样，他们就把神像就抬出去了，就是圣母玛利亚像，还不是主耶稣的像啊，就抬出去，然后就抬到那个黑海，就把那个圣母玛利亚像就浸在那个黑海里面，就是黑海里面。那么然后根据传说就玛利亚就显灵了，一显灵了以后，然后就带来什么狂风暴雨，最后终于怎么样，最后终于这个敌人呢，就是这个100艘船呢就赶快就逃掉了，所以自然的呢就替他解了围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大家拜偶像拜的就更厉害，根本你更拜的更厉害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所以东罗马帝国为什么到了1400多年的时候亡国了呢？是亡在谁的手里？是亡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。奥斯曼帝国他们就是一手拿可兰经，一手要毁掉偶像的。那为什么他们要打东罗马帝国？因为到处东罗马帝国到处都是偶像。 尤其你看见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说这个玛利亚的地位是远远胜过主耶稣的地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觉得很稀奇啊，这偶像的东西怎么会跑到教会里面来？但是很稀奇啊，因为现在你的像是主耶稣的像，现在像是玛利亚的像，现在像是门徒的像。所以今天你不管到今天你到任何的希腊正教区，你看见墙壁上屋顶上到处都是偶像，很清楚的，怎么样他们都醒不过来，怎么样到时候你到了他们中间以后，那甚至于他们称呼他们礼拜的叫 temple， 叫做圣殿，